那么昼夜思想，这不是你刻意的，而是他的圣灵工作，圣灵在里面做，圣灵在里面转啊，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就会有这个果子出来，就会有福了，是吧？然后它就会像一棵树。我想把它讲透了，是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神的律，所以是不可违背的。你要得福了，你就严格地按照这个来，啊，只有一件事情啊，你需要那个的，就是说喜爱他的律法。你喜爱他的律法，你一定要 discipline 啊，你一定要有约束你自己的啊，特别是对于神所不喜悦的，你要远离啊，你要喜爱，最后你要读，对不对？你要读，对吧？然后呢，他慢慢他自己会 build up， 他自己会来啊，这样的来让你思想，圣灵会自己这样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会有这个福了。好，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一篇讲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灵修，实际上就是讲到灵修。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借着灵修的方式来亲近主啊，一亲近主，我们得光照哈，我们得洁净，我们就来爱慕。到那个时候，你就对神的话就敏感了，你就开始可以吃。你这个时候胃口可能不大，吃不多，你就吃那么一点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嚼啊，你就喜爱，这就思想了，你就是默想啊，默想就是思想啊。你每天早上有一点，你每天早上有一点，你就成了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是吧？你如果每天有一点诗篇第一篇的生活，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我们今天只是来讲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一个生活。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有五种生活啊，我们五种生活还加上三种生活，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哈。五种生活是他的属灵环境：灵修生活、二人的交通、一对一的交通、团契的生活、教会的崇拜、服事 mission 啊，或者是传福音，五种，这是他属灵的环境，他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枯干，在他属灵的环境，就像把一个小孩子放在一个家里一样，他怎么样都长得好，他没有这五个环境，他就是一个流浪的一个小孩，是吧？他没有办法长大的，没有办法长得很好的，是吧？这是他的环境。所以灵修的生活是一个人的，当然你如果加上别的，那就更完全，是吧？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强调这一个人的灵修的生活。所以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生活，是吧？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生活。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每天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像这个树栽在溪水旁啊，这个话就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啊，这就是我们暂时讲，我们等会再讲具体怎么做啊，我们再具体讲怎么做。我们还用一些比喻来比喻，圣经上有一个比喻是说，牛羊是洁净的动物，因为它反刍，它吃进去的草，它反刍出来，再蹲在树底上嚼嚼嚼。那么默想就是这个反刍，就是个嚼，是吧？啊，默想就是个嚼。有的人读了圣经，或者在查经，或者准备查经材料，这个都错了。灵修啊，准备周末怎么查经，翻箱倒柜。什么叫做查经啊？查经叫做翻箱倒柜。这个才叫查经，查经是要拿笔，灵修要闭眼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的灵修了怎么没有不 work， 不 work 可能是你在翻箱倒柜。查经嘛，就是翻箱倒柜，找资料是吧？填表啊，灵修就是在神面前吃神的话，反刍啊，再嚼。所以我们就变成洁净的动物啊，就不是像猪狗一样，圣经上猪狗是不洁净的动物，吃了就拉了，是吧？哎，他们就好像看过了就过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发现没有，从他的心智愿意顺服神，心智愿意爱神，到他实际行出来，中间有一个 missing link， 我不怕把这个事情讲透，他中间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其中有一点，他看不到神道的奇妙。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没有梦想。梦想非常非常重要。今天的教会没有梦想，有梦想的人一定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啊。所以我们读经啊，一定要梦想。今天的教会几乎不教导梦想的， 那我们讲道，讲道，教会就是教开会，教开会。所以中国人发现这个教会是有一点不是太好，是吧？教开会，教开会，是吧？我们这人也是教，所以一定要有默想。默想是一个人看见爱慕神的话之后，是他能够行出来的中间一个 missing link， 是一个中间环节。他为什么会行得出来？是因为他看见其中的奥妙，他看到发亮啊，他从里面看到发亮的东西，这是第一点。他看到这个律是你祷告都改变不了的，诗篇第一篇你可以用个 祷告改吗？你说神啊改一改吧，啊，可不可以改一改？不要有昼夜思想，你改得了吗？你改不了。所以这是个律，所以他看到这个律他就 follow。 我是十几年前看到这个律，今天我受用无穷，你看没有？这么十几年一直都受用无穷，是因为我在默想里面看到这个律。这是个火车轨道，你上去了你就可以达到目的地，你没有看到这个轨道，你没有上去，你这个火车就放在废铁，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废铁在旁边，为什么？目的地在那里，闪光是吧？这个铁轨在这里就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啊？因为他没有默想啊，他有了默想他就上了这个路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默想里面可以看出这个，可以神会给你启示啊，默想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话语的奥妙。不然你读圣经总是读不懂啊，你总要借助参考书啊，参考书就不是神启示来的，对写的人是启示，对你来说知识接受，但是不是神直接的启示给你的，不是给你的亮光，不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吧？虽然神可以那样做，但是神最多的是借着你直接去默想圣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是吧？一定要记住啊，默想是使你每天能够走上那个路的一个关键，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喻，是说以犹太人在清晨的时候去捡玛瑙。啊，天上降下来玛瑙，是清晨降下来的玛瑙。灵修可不可以晚上？也可以，但是就不如早上啊，因为你一天的行程是根据于你在神面前的领受开始的。你在神面前的领受给你的力量启示啊，这样一个盼望，你凭着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电池一样，这个啊，这个动力，你可以开始行走一天，是吧？那么你不够了，你再去接啊，或者你老练一点，你常常接在上面啊，是这样。所以呢，这是清晨的玛瑙，是清晨降下，到了太阳出来了就干了，就收走了，啊，就是这样。你也没时间了，这个家里有小孩子，小孩子起来啊，你今天就不要停了，对不对？小孩子起来，今天就不要停了，就一直转转转转转转到最后，啊，叹息，今天就没有了。等你再要灵修的时候，你主啊还没叫完你就睡着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最好的是在早上。就是清晨的玛瑙，你吃玛瑙啊，不能把它腌起来的啊，不能把它腌起来放在罐子里面的，没有，不能是这样做的，不能晒干，也不能第二天不能吃的，它就是天天的。这个用这个比喻是真实的属灵的比喻，神给你话是今天的，每天的啊，你今天没有吃到你就饿了，你饿一次，你里面就长一个茧，你胃里面就长一个茧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安息与归回，我们又可以用很多的比喻来把这个灵修讲透，就是不怕我们看得透，只有当我们看透的时候，我们才会重视它，啊，然后才是方法，然后才是方法。因为当你啊自己灵修的时候，神就会一直帮助你啊，这应该这样，那个这样。实际上没有人帮助我，真的，我灵修可能十年以后才看到有灵修的书，我一看哦，这啊，神都哦，我很奇妙，我灵修的这些原则啊，我看很多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很奇妙，包括我写的祷告，我看到那个 Foster 的那个祷告真谛啊，我都讲的三个向朝天的祷告，是吧？面向这个朝向外的这个抓住神的祷告，向你祷告，在这里面就写了。我昨天看到，很奇妙，这没人告诉我，圣经直接启示的，对不对？很多的祷告的原则，我几乎没有做过参考书的。不过我现在应该学习怎么样接受别人的丰富啊，我现在应该是这样，对。但是我就看到神的奇妙，就是神会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说哎，这个知识对不对啊？啊，这样神对不对？神会教你的，他会教你，因为他是真的神啊，是这样。所以的话呢，这个安息与归回啊，就是说 在灵修的里面，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不要在那里烦躁不安，我们不要在一个像一个孤儿一样，我们不要像一个惊弓之鸟，我们不要 restless 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你安息在主的里面，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他是神，休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休息，休息在主的里面，你再出来做，先安息再做。我们的新约是先过星期天先过主日啊，再过星期一。旧约呢，是从第一天开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劳苦安息。那么新约时代呢，是先享受啊。你看，美国的这个西方这个日历，星期天是第一天啊 ，first day， 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先安息，再工作啊，这是个原则。定日历的绝对不是瞎定的，它就是这样定的，它就是这样定的，先安息再工作。所以我们的灵修是帮助我们在一天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先与神安息在神的里面，先与神联合，回归到神的里面，吸取他的丰富智慧亮光力量。什么叫智慧啊？一个解决不了问题，你今天能够解决，有的时候你灵修完，今天一天的program就出来了，什么时候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很清楚啊。该忘的东西，忘记的东西，他就提醒你了啊，也有可能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不要 focus 在那里，但是很奇妙，他就把你一天的路安排，是吧？那你就顺从神，你就在这里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和智慧，你来行走一天的道路，是吧？所以呢，这是安息和归回啊。所以灵修呢，它的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灵修呢？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一天的生活。昨天我们不是讲过吗？用那个祷告，是吧？我今天这么多事情，我还要祷告干什么？赶快去做了，结果做了一头碰了一鼻子灰，哎呀，一天都是焦头烂额。后来他发现灵修的重要，就发现，哎呀，我今天有这么多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祷告呢？我怎么可能不祷告？我只有祷告，我才能够过今天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去试啊！你祷告的开始，你灵修的开始，一天的生活，你原因跟那个没有那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神奇妙的带领，是吧？你看到神奇妙的带领，过不去的地方，神就扶你一把，就让你过去了。好，我们呢讲呢为什么要灵修？我们看 section three 我们看第三灵修的包括的内容。什么是灵修？灵修包括的内容，可以说的灵修包括了，简单的说呢，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读神的话，一个是默想一个是与神的交通这三件事情可以说那么与神的交通呢，也包括敬拜赞美，也包括敬拜赞美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具体的好不好，具体的怎么做这个应该我发一下这个灵修。什么是灵修呢？它的内容是怎么呢？它的形式是怎么样呢？是吧？它的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一定要感觉呢？等等我们就是了解这样一个灵修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可以说呢，灵修的话呢，可以说是你可以从读经开始你也可以从祷告开始。那么默想是要基于圣经，一定要有圣经才能默想要有神的话那么我们是借着给大家的一个今天的我们今天早上操练作为一个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我们来看看简单的看读圣经读圣经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一般来说呢，读圣经的话呢，就是不要读太多一般来说灵修呢，不要读太多，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很老练了，你可以或者你的口这个胃口很大，你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呢，最好呢是以不要超过一章最好最好不要超过一章，除非你的口味实在是很大，或者你的吸收你这个很老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这个 attention， 你不可能跨越几章来从中得到一句或者两句神的发亮的话你不能 focus， 是这样。所以一般呢是一章为比较好那么读一章， 那么读一章的时候，他读的怎么个读法呢？是慢慢的读，不要读得很快，不要一目十行，慢慢的读，慢慢的读。那你读呢，你就希望从中呢明白他每一个字的意思，慢慢的读，是吧？那么不但慢慢的读，要明白他仔细的意思，而且要仔细的读，读出它里面比较深的意思来。字面上是这个意思，深层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不一定，可能不一定。也可能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仔细的读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这个里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圣灵会感动你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最好最好，这是我的看法，最好不要用其他的查经法你就是读，就是硬读今早我们有个经验查经法，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一般最好不要用，并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因为你就受这个限制受这个限制，你这个模式的限制，你就是这是这是神借着这一段圣经要对我说话，我自己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小心的一个小孩子在神面前，我就不是变成一个很 active 的，是吧？做很多活动的，你知道吗？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做很多活动，我想着这个方法我也用一下，用那个方法用一下，结果我就在这里做很多的活动，就神呢跟我讲话我也听不见了，所以我就是很安静的，很 relax， 就是读，就这样读过去。因为在这个读的时候，你可以把里面的语气，神会把他的语气带出来，神会把他自己语气带出来，把他很深沉的叹息和心意带出来，这个是你用查经法查不到的。这个 mood 啊 ，mood， 同样一个，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这个字面上都是这样，你怎么读得出来？但是当你这样循着，就是安静的这样读的时候，神会让你感觉到那个 mood 啊，你可以看到里面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仔细的读，反复的读，读完了以后，没什么感觉，再读，第二遍可能就出来了，再读，那这样的反复的读，那么慢慢的也慢慢的，就是不单是读一句的意思，也可能把整章的前后来看，这样使自己的不会 misinterpret 不会这个就是说错误的去解释，一个上下文，大概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大概的前后来看一看，大概不要做太多，是吧？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背一点点，也可以背一点点。当你背的时候呢，逻辑关系就出来了，特别是神的逻辑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背的时候，你就发现只有当你背的时候，你才看得出逻辑，很有意思。所以你背的时候，神的那个深层的逻辑关系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去用别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去，但是灵修是很特别的，是神直接向你启示，你一定要记住，是神直接向你启示。这个可能是别的书上都没有写的，或者写的你也找不到，但是神就告诉你，那么还有呢，是欣赏的读，还有很多的读法，就是像吃大餐或者吃这个很精美的食物一样，就在那里 enjoy。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句话非常的意味无穷。比方说，你读真言，你就读任何一个人读真言，我相信，除非他里面如果他没有病的话，属灵的病啊，如果他没有病的话，读真言你不会超过五句，你就会停下来。你读不下去，为什么？太美妙了，太这个话语发亮，是吧？所以一般来说，读真言你都有一个感觉，就不能读多，就在那里，enjoy， 对不对？这个 enjoy 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够但是你现在呢，就是 enjoy， 你就他叫你喜乐，你就 enjoy 那个喜乐，你不要去分析这个喜乐他叫你里面得到像盐一样的得到力量你像我的话，我旅行就不能吃甜的，吃甜的我这个人就软下来。旅行我一定要吃些盐这个盐可以给你力量，那真言就像盐一样。你在读真言，你就发现你里面慢慢就像骨头变得坚强壮一样就是这样的，就不是那么软了这个是真言给你的，所以你就 enjoy 那个滋韵那个滋韵，神给你的那个滋韵你就 enjoy 这个叫欣赏的读欣赏的读。在很多种读法，我只是举例而已，就是这个读在这其中神会借这个读就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带出来，但是这只是开始而已，记住，这只是开始而已，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要神对你讲一句话，要神要给你一个启示，最好，并且我相信一定会的所以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呢， 哎呀，你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也欣赏了，你也 enjoy 了哈，你想带你来去默想。当你把一个话抓准了啊，当你把一段话或者一篇文一篇这个圣经或者其中的一句话抓准了以后，你要去默想，那你开始呢就不要再读了，你开始默想。那么默想当然啊，默想当然的话呢，就主要不是在读了，对不对？那读就差不多结束了，你在默想的时候忘记了，你再回来看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叫读，对不对？读读读，那什么叫默想呢？什么叫默想？是不是啊？那默想默想又忘记了，又看了，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老是这样这样，你这样的话就没有默想了，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有一点安静独处，安静啊，要停下所有的活动来啊，就是 focus 在一两句话上，就哪两句话呢？哪一两句话呢？就里面觉得很意味无穷的，觉得很 heavy 的，觉得有点亮光的，但是我不明白中间的意思，我总觉得这句话很有东西。好，那你就在这句话要默想，你要停止了，你其他的活动要停止了啊，这个就是你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福了啊，你在读这个圣经里面已经读出有意味的有亮光的话出来了。好，那你就停止了，停止了你就在这里面默想，你就在里面默想。怎么样默想呢？你在想的时候，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想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可能会觉得，哎，是这个意思啊。你可能会有一个结论，你说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还会有联想，你想联想什么地方讲过这句话？圣经上其他的地方讲这个句话，哇，好像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你要联想，就是使这个丰富啊，使这个意义丰富起来，把它啊，它活起来。其实它是自然的，不是你刻意要做的。他自然的会这样做，你就随着，是吧？啊，他有的时候会把你联想到一首诗歌，他有的时候会联想到一些圣经，他有的时候会联想，是你联想怎么样的实行，啊，他可能会随着联想到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你有一件事情是真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不清楚，那就借着这些事情就 confirm， 就是哎，你那时候做的是对的，是吧？你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叫想，实际上神自己就在里面做，不是你在想，实际上只是你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安静独处。敞开在神面前，你跟神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那里面就变成亮堂啊，里面就变成亮堂，里面就好像有油一样的啊，这个就是默想啊。所以这里讲的默想是要以祷告来默想啊，这里讲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向着神的呼吸，就是啊，向着神的呼吸啊，就是灵里面的呼吸来默想啊，读过的话。特别请大家注意，特别是你感觉到重亮美的话，这个意味着了神要借着这句话对你说话，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有一个姊妹不是讲吗啊，她说哎呀她没有听到神的话啊，但是她觉得这句话很那个，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这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只是你没有祷告啊，你要再祷告，神就说我就是跟你讲这句话，她就走到哪一步呢？她就走到那句话很美很有意味，她就走到这一步，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是吧？哎，实际上你再默想再祈求是吧，你今天对我说话，你就是这句话，你对我说什么意思，这就啪把它打开，好，你就亮堂了，好，你就亮堂了，好，哎，所以这个是默想。那么第三是祷告啊，第三是祷告。那么祷告呢，其中呢就是说求神，就问神，说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那你要对我说什么，你对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说你对我说了，我不明白你对我说是什么意思。来祷告，他就在你的啊，他就在你的里面啊，他就在里面，你就在他，你在向他祷告啊。然后呢，神会启示，神会光照，神会洁净，那你就再有一个祷告去回应啊。他如果光照，你就回转承认啊，赦免，求赦免。他如果给你启示，你就赞美啊，因为得启示是不得了的。得一个启示啊，少走多少的弯路，对不对？得启示你是感谢，然后你是赞美他，因为使你更认识主了嘛，对不对？使你更认识主。他如果给你一个安慰，你就感谢，啊，他如果给你一个这个力量，你就接受，啊，你是这样，这个叫祷告，你就在祷告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啊，感谢你，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就说主啊主啊主啊，实际上这里面很多东西在这包括了，说不清楚的，啊，说不清楚的，你说主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了很多的意义啊。你说啊，感谢你，感谢你啊，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三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读经、默想、祷告。读经、默想、祷告啊。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栽在溪水旁，你就是在那个溪水旁那个树，你就在那里吸收了营养。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灵修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可以说你一天你就可以带走这样的所得到的，所以一天呢一定要有个盼望，就是要得到。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很苦恼，我信主也很苦恼，看圣经像看天书，祷告像打空气，二十年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啊。看圣经像看天书，祷告像打空气，那么我就很苦恼，那我就问我的母亲，问我父亲，他们也讲不出一个道理。但是我父亲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你啊，每次早上去亲近主的时候，你下层祷告，你说神啊，今天给我一句话。啊，你是这样。他说我几十年就这样过来的，说神天天给我话，啊，他也不给你多。然后很感谢说，我说那倒可以去试试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早上四点钟起来，我就在那个蚊帐里面，我们的宿舍里面都有一个蚊帐，啊，蚊帐里面点一个麻灯，我就在那祷告，在读圣经。哎呀，求神给我一句话。一天过去了，那一次灵修过去了，没有，叹一口气，明天再来，啊，神啊，你给我一句话，又没有，啊，因为老茧了，里面太多茧了，你知道吗？所以实际上神在给，神在更新你啊，是吧？使你变得 sensitive， 变得敏锐啊，完了慢慢有了，哇，有一句话，高兴的不得了，意味着什么？因为有一句这个管道就通了嘛，有一句就会有第二句，就会一直有嘛，你知道吗？所以啊，我就是这样，每天就是得那一句话，亮亮堂堂的。就过了那一天，哎呀好喜乐，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求要得一个神的跟神的依据，那个交通啊，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我们要学习持守，不要让它漏掉啊。你得到了以后它可能会漏掉，怎么会漏掉啊？是 junk food 就会漏掉，吃零食就会漏啊。所以啊，我们要学会啊，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我们神给你那个，你吃了好吃的啊，你就不想吃不好吃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诱惑，还会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 temptation， 有这样的挑战，啊，让你放弃那个，啊，比方说，啊，你里面非常喜乐平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尊贵，你就会有荣耀，你就会有美丽，也都会有，但是有一个人就是要你，就是要把你拉下来啊。他有人就看不惯啊，有人就是这样，他不喜欢你这样，因为他自己不舒服啊，他就要你讲一些失态的话啊，要惹怒你啊，啊，那有的人常常在他们家里在试探你，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学习要持守啊，要持守，因为你越在里面有神的那个，而别人越不舒服啊，但是慢慢他们就接受了，慢慢他们就羡慕。刚开始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学习持守，我们要特别在几个方面学习持守，是吧？这个电视杂志我们要小心啊，这样的一个社会是 information 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学习 selective environment 啊，这个叫做这个任何的一个环境都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变成我们自己要有主动的选择能力的。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没有力量的，有力量就要去选择，而不是说不择啊，没有选择的啊，这个是要那个啊，这是第一个。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早上灵修，你晚上痛苦，早上喜乐晚上痛苦，早上喜乐晚上痛苦，你就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 pattern， 你就成了一个，你就有病态啊，会有一个扭曲的一个啊一个现象出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言笑的话啊，就是这种。这个叫做嬉笑的话，不是说不会有幽默，我也有的时候啊，很自然有些幽默啊，不是说不可以有一些开玩笑和幽默，但是有一些时候过分的一味的，要是这样的话要小心。对，一篇讲道讲得很好的一篇道很好的听下来，有一个人讲的话，讲一句笑话，整个的这个讲道啊就漏掉了，就动人心里。我们不是说讲道不会有那么弱啊，一句话就把它打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有的时候那个不敬虔或者那个随便呢，就把神的已经给人的那个的话，它减弱它的那个 impact 啊，就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持守啊，你灵修以后有很多的时候要学习持守。所以有一次王志学牧师啊， 像王志云牧师这个林秀莲要大家吃早饭以前一句话都不要讲，这很难的、啊，在学生培训营，你不讲话，别人怎么讲？啊，他不讲话，啊，一句话不讲，哎，啊，那你就看到那个人的那个尊贵哈、啊、，dignity 啊，那个是，所以我们要学习守，持守神给我们的，你越能够持守，你越能够过敬虔得胜的生活，啊，要学习，要学习，是这样。那么还有。第三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得到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啊，这个都是我 personal 的非常很多年的经验啊，很少有人这样讲的啊、嗯、你得到很多人灵修以后得到宝珠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这样，就是像小孩子啊，就去玩了啊。我们的天父是很有智慧的、嗯、他在你玩的时候啊，他就安排一个环境让你去经历这些今天早上得的话。假设你今天早上得的是爱，他就给你一个环境，让你觉得这个环境不可爱，他就给你一个实习的时候。因为啊，神的话如果不经过人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调和，一个实行啊，